弟兄姐妹平安。没想到这几个礼拜竟然上帝带领我们回娘家来聚会，我真的是没想到，我只想到上一次可能，但是没想到连续会几个礼拜啊都会来到这边。今天有同工在问我，是 ACC 的老同工，突然碰到我，嘿，张牧师，你们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哇，我说弟兄你知道吗，如果是长期的，今天神的管教就临到了。但是我这里几天为了这个事情在祷告，我说神，你为什么在神的手中是没有偶然的事啊，上帝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磐石教会出来执事的第四年的时候，把我们这么有趣的这么幽默的带回娘家来聚会，而不止一次，来了一次又一次，下次还可能还要来。我在想说，神你在做什么，你兴起在这样的时候兴起环境做什么，你是不是看到我们心智下沉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重新在思想我们当年怎么出来了，让我们重新抬起那发酸的手和腿，让我们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心和感动呢？这是我这两天在主面前来看，我一边感恩，一边向神来认罪悔改，一边向神来感恩。神真的是幽默。两年前他把我们从 HCVC 带出来 ，OK， 过了什么一年，又突然又震动了一下。神常常震动搅动天下，乃是让我们不要过于安逸安稳在那边，神对我们的心说话。从新年的开始，我会与弟兄姐妹讲一些最基础的道，比如说读经啊、祷告啊、聚会啊、传福音啊等等，因为是基础的道，乃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信主已经有多年，我们再一次重回我们原来的过去。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讲读经的道的时候，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举手接受呼召，一生奉献读圣经。我也看到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举手愿意跟随教会的倡导，一年好好的读一遍圣经。其实圣灵实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或许信主多年都没有好好的将圣经去读一遍。所以我请大家记得，圣经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成长的一个手册，你的生命成长都记录在圣经上。所以你每一天看圣经，神真的会对你的心说话。有人这么说，他说，神啊，我只要你每天对我说一句话就够了，这样的人有福了。你看他似乎心智很小，但是只求神每天给他说一句话，360天日积月累，他的生命就不断的来成长。我还记得上一次跟弟兄姐妹来讲说的时候，我讲说读圣经要用四个器官。什么四个器官？第一，我们要把圣经读通用的是什么？眼睛。第二个，我们不仅要读通，我们要思想上帝在这段圣经中到底要对人说什么样的话，用什么？脑子。第三个，神不仅是对人说话，首先是对谁说话？对你说话。所以你不仅用眼睛看，用脑子想，还要用耳朵听。一个能听神的话的人有福了。第四个，你要对神给你的那个话语回应，用什么？心灵来回应。如果你读经就用四个器官，这样的人有福了。所以今天呢，我会接着讲祷告，我们就先来看一段的圣经。今天的信息的题目，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就是出自这段圣经。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我们会读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是10章40节到42节。耶稣讲了两个对比的人物，我们从路加福音10章40节到42节，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所讲的两个人。路加福音10章40节到42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耶稣知道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很忙，但是他却在提醒我们，在我们在许多我们为之思虑为之烦恼的事情中，只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少的，那就是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 虽然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没有直接提到祷告两个字，但是大家只要好好的想一想，你看玛利亚在圣经中讲到她话语真的是不多，非常的安静，这位姐妹。但是大家想一想，她怎么能够知道耶稣为她埋葬的文物之前，安葬之前能够为她高抹？她怎么能够有这样大的胆量，当门徒和耶稣在聚会的时候，他像一个不招之客突然闯进里面，直接就用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甚至我看到圣经上每个门徒都心表不悦，大家觉得他对他的行为非常不苟同，而且当场就批评他。但是玛利亚一句话都没讲，做完了这一切。以致耶稣叫我们天下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他。请问谁让玛利亚有这样的胆量？谁让玛利亚有这样的看见？谁让玛利亚有这样的安静？靠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两个字，祷告。她在灵里跟神一直在交流，以致她能够这样一位安静的一位姐妹能够做出似乎于不表寻常的这样的举动。今天耶稣其实借着玛利亚和她灵里相交的故事在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愿意常常向神祈求，常常在灵里跟神交通，那是得了一个什么福分啊？上好的。耶稣说这个福分是上好的，而且这个福分是夺不去的。谁来夺啊？这个上好的福分魔鬼会夺你的，世界会夺你。但是如果你常常跟神在灵里面交流的话，那个这个福分是谁也夺不掉的。其实耶稣知道我们这二十一世纪啊，这个时代啊，忙得已经是不得了，比前辈的那个年代是更忙，而且已经到了末世的时代，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渐渐冷淡。耶稣知道我们当今基督徒的光景，所以他借着这段圣经要提醒末世时代的基督徒，你们要好好学习玛利亚，好好纪念玛利亚，来得到他上好的福分。因为他实在明白了一件，在这么忙乱的事情中，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夺去的，而且是得了上好的福分，那就是与神在灵里面的交往，无时无刻的一个交往。所以我今天借着祷告这个话题，我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祷告的关系、祷告的信心以及祷告的次序。我们今天就来读应用经文，我们大家来把继续把圣经在路加福音我们继续翻到十一章，我们会从一节读到十三节，今天所应用的经文都在这十三节经文里面。等会儿不要把这经文翻掉，我们会按着中间的一些的提示我们来看。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翻到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扰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倒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今天第一个要讲的是祷告的关系。耶稣在地上传道， 教导他的门徒怎样向神祷告。他在祷告开头有一个称呼是非常重要，他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来祷告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要求，更不是一个律法，祷告乃是一个孩子与他父亲生命里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对天父上帝的称呼，其实都是一个在灵里的一个宣告，都是父子关系又一次的确认。父亲，这是一个怎样的称呼？前段时间我们正好跟一个姐妹有一点的分享，讲到她过去的历史。那位姐妹很感动地告诉我她父亲的故事。她说那一年她是读中学，已经开始愿意为着爹妈做一点家里的小事。那一天爸爸妈妈她姐姐和她四个人，那是炉子上正蹲着蹄膀滚烫的蹄膀汤，于是她就自告奋勇，不要叫姐姐也不要叫爸爸妈妈，她说她可以来端。于是她就拿了蹄膀滚烫的蹄膀汤端一锅要放到桌上，就在打烫的滚烫的砂锅拿到他爸爸跟前的时候，突然散手了，整个的蹄膀的滚烫的就浇在他爸爸的腿上。但是你要知道穿着裤子啊，这个滚烫就贴在里面，等他爸爸把外面的裤子拿下来，整个皮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你知道爸爸讲了一句什么话？在惨痛的叫了以后，爸爸讲了一句话，还好是在我身上，我们家谁都不能承受。他意思说我太太是不能承受的，你们两个女儿也都不能承受的，唯有我。这是父亲，我们的天父也一样，愿意为我们舍去爱子。所以天底下上帝的儿女都会自然的会向我们的天父感恩。有人虽说信主，也在教会生活中，却从来不向天父祷告，这样的人我看他十之八九都没有重生，因为他里面没有儿子的灵，没有神儿子的灵。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这些男人结了婚的都第一次作为毛脚女婿，对吧？我们上海话叫某些女婿，作为毛脚女婿登门，第一次见到女朋友的爸爸，就未来的可能是岳父或者怎么样。当你走进家的时候，他叫爸爸，你跟着叫爸爸，那个感觉跟你在家里叫自己的爸爸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在家里叫自己的爸爸是好像就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自然的，但是你跟着女朋友到她家，第一次看到那个陌生的男人在你面前，你叫他爸爸的时候，你只是跟着叫的。虽然以后你会习惯，但是那一声叫就跟我们跟天父的上帝是一样的。你如果真的是神上帝的儿子，你里面叫他是非常自然的，你不会有任何的羞愧。去年的三月我到巴布勒，在那边有一个聚会，所以在那里我带了一个在教会好多年已经是教会的同工，这是一个追求聚会，人不多，几十个人，他们老远从多伦多开车两个多小时到水牛城，我们在那边有聚会。在教会侍奉多年一直不受洗，他告诉我说为什么，太太也在这里，他太太也是个，他说没有感觉，我就没有那个感觉。什么感觉？就是当我带他要祷告的时候，要称天父上帝的时候，他叫不出来，羞愧。哪里可以叫一个我自己灵里面没有感觉的叫他天父上帝？他是我的爸吗？他的问题在这里，不是没有感觉，是不愿意建立这个关系，他觉得天父叫天父是羞愧的。所以一个不会祷告，所谓的基督徒，不会祷告的基督徒，不祷告的基督徒十有八九根本就没有重生。所以在那一天的晚上，我真的奉神的名扶到他，跪在地上承认天父上帝是他的天父。第二天他碰到我，张牧师，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就因为称了他为我天上的爸，我一晚上都没睡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神儿子的灵吗？如果你有神儿子的灵，你就是重生了。如果没有神儿子的灵，他就不是上帝的孩子。有人是信而受洗的，是个重生的人，他们也遇事的时候向神祷告，但是又觉得神好像从来不听他祷告，所以他常常会问，哎，神怎么对别人说话，怎么就不对我说话？我们都有是一些经历的人，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我们会遇到两种人，一种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好像生死之交，死党、铁哥、铁姐们，碰什么事情就跟他讲，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点头朋友，碰到了点点头，哎，今天天气好吗？哎，不错啊，前两天很冷，那就过去了。好，现在你遇事了，你遇到事情会跟谁说？ 你会跟他的点头朋友去说吗？绝对不会，你一定会跟死党去说，跟你的铁哥铁姐们去说。上帝也是一样，你把他当什么？你如果他是点头朋友，你绝对不会遇事第一回第一个时间想到他，你可能会临时抛腹脚去想到他。但是你想想看，神真的对你说话，你也不愿意按照他的心意去行，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耶稣在分离的时候曾经跟他的门徒有这样一个话，我读给大家听，在约翰福音14:21，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门我父爱他。你爱我耶稣的，必门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耶稣的话说得非常的明白，如果你爱我，父会爱你，我会向你显现。所以当我们常常觉得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了，但是我从来听不到上帝对我说话，这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要改变的是什么？是你跟上帝爱的关系。这是祷告，不是律法。你里面是什么关系？是的，你是重生的人，但是你有重生的实际吗？你看看看，你可能只是把耶稣当做一个点头的朋友而已。礼拜一是什么日子？大家想想看，情人节，2月14号。我说是不知道在座的做先生的有没有预备好跟你太太送礼物？不是有压力，我现在我太太也在下面。但是大家想过吗？谁是我们永远的情人？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就是耶稣呢。如果耶稣不成为你永远的情人，你的生命会变成怎么样？你的生命一定是苍白的，好像没有太阳的。你去拍个照，没有任何的层次。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他们最怕的就是开口祷告，因为他们看到那些老基督祷告，祷告起来都是滔滔不绝的，他们就后怕。我今天要鼓励你，我要安慰你，因为祷告不是说话，祷告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就像一个小时候牙牙学语的一个小孩子，他开口叫了一声爸爸，爸爸听到他的称呼心里会满足，不是因为他开始开口说话，而是他称他爸爸。在爸爸的称呼背后表明，这位你所叫的是生养你的。今天有一个单张是我的小阿姨写的，上帝不丢弃他。他今天早晨我已经送他上飞机回多伦多去了，他在这边留一个月，他在这边信了主。每天早晨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他现在祷告其实根本没有我们小儿子 Samuel 祷告的那个，他祷告是结结巴巴的，可能是不是那么流畅。你感到的那个所有的用词，你跟那个教会中的好像属灵的名词很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什么？你看到他里面一颗激动的心，就像我们听到很多的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祷告出来那么纯净，他们只认自己的爸爸在前面，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想要安慰你，不要害怕，因为祷告不是说话，祷告是你里面认定他是你的父亲，神就这么爱你。今天我这里早要提醒的是一些老基督徒们，我们或许在祷告中可以说很多的话，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里面已经失去了与天父之间那种原初的那种亲密和甜蜜的那种的感觉。这是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所思想的。我们在强调祷告是一个关系，祷告也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日常的生命形态。好像一个有了婚姻的人，步入婚姻关系的人，和一个过去他曾经是一个单身的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比如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平时就可以向神无时无刻的向神有很多的感恩。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的磐石春晚，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感恩吧。我想到好几个，首先我们应该为蒋甲和夏云鼓鼓掌吧，对不对？像不像上神感恩？他们都是新来乍到我们教会没多久，他们信主就投入侍奉，对吧？我们看到夏云那么单纯，他们在上面只是一个表演吗？他们里面有神的高抹在里面，你看到吗？他们就这么流畅的在主的面前啊，这么来整个的来带领整个的磐石春晚，他们的表演是不是上乘？但是他们像两个一个单纯的孩子在上帝的面前一样。我们能不能像那个湖南人鼓鼓掌啊？河南人不是，不是湖南人 OK。 哇，这个节目很有原创，我今天跟大厅讲了，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在 YouTube 上啊，这是我们原创的。 这天下的河南人看到这个节目都会叫好的，神的同在在这里啊，你看到吗？一个小组整体的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动员起来，背后有多少属灵的祷告，这么简单，两个礼拜里面就是拿出一台节目，没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吗？你看到你都可以感恩。我也要为新航、子夏还有哪位？哎，为卫东，这三个弟兄的跳那个充满了阳刚之美的那个舞啊，来祷告。还记得舞的名字吗？叫什么？姑娘什么？我爱你。我看姑娘们叫的比弟兄们响，我这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弟兄要姑娘我爱你。我告诉你，我想到什么在上帝面前。那天晚上我跟神祷告，我说上帝啊，今天的教会中，其实无论说敬拜的形式，无论说讲员的信息，无论说我们教会的侍奉，已经越来越女性化了。你可以真的知道神在说什么。神造男人啊，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什么男人。一个教会如果男人不起来，这个教会不会复兴。今天请是一个充满阳刚之舞的姑娘我爱你吗？这里带出很大的信息，我们男人真的是有一个牧师说，我们能不能大碗喝茶，大块吃肉，大声赞美。你不要说大块吃肉你就吓倒了。男儿啊，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男人啊。想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也应该放在 YouTube 上。我是觉得我们的教会有太多原创的东西，其实我们教会潜力实在太大了。你不要看看这几个人藏龙卧虎，神预备我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阿们。要不我们活在这里干嘛？打拼世界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可以为自己的过失，为自己的过错，为自己有不好的意念，我们向神悔改。所以我们无时无刻可以向神交流。举例说，我们的男人都是视觉动物，我牧师也是男人，我呢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已经进入 internet 的时代，每一天都要在网上搜寻不少的资料，如何在这样的时候来保守自己远离眼目的情欲呢？每时每刻都需要祷告，不靠主我们随时都会被打倒。所以大卫所写了这样的诗句，他说，上帝啊，耶和华啊，他用力量束我腰，使我行为完全。我每读到这个话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所写的诗歌。再说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的征战来向神祈求，太多的事情可以向神祷告。我的后院有一个小小的鱼池，已经放了两年多了，买了小小的锦鲤，现在已经养了这么大了，三条这么大的锦鲤，你要知道谁会来吃啊？天上的飞鸟会来吃。所以我上面就放了一个铁丝网，想不到前两天最冷的天 OK 不知道怎么有一个小动物竟然可以从铁丝网下面钻进去，三条这么大鱼吃了两条。我有天早晨去看，就这么大的一个一个 quarter 这么大的鱼鳞在下面，完蛋了，两条这么大的锦鲤被吃掉了。我想到什么向神祷告，当然我很幽默，我很感谢主，神啊，你养活所有的，不只是养活我让我看，你也养活那些小动物啊，所以吃了就吃了 OK， 那没有什么，我加固一下就是了。我想到征战，就在那一天的晚上，正好是舒服 OK， 我的孩子十点钟了，睡觉了 OK， 睡觉去了。我们都是在一个书房里面在一起，孩子比较安全，在我们两个电脑的中间，所以我们觉得很安全，所以我们就去睡觉了。想不到我播半小时，我想哎，第二天有闹钟，我就去拿手机去，想不到里面灯还亮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儿子第一次竟违反父命，在半夜时候又去看他的 Super Bowl 征战啊。我们那天晚上我就为这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中，我其实看到蛮多的人被敌人打得鼻青眼肿，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属灵征战了，为什么生命苍白？没有见证啊，没有祷告啊，没有祷告。太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了。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为着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为着我们身体上的病痛，为着我们工作上的需要，为着我们服侍上的能力，都可以向神祈求。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日常生活的形态和生活方式。你不信上帝，你绝对没有这个福气。这就是我们过去所不认识的时候，跟我们过去的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祷告不是向人说话，祷告是用心灵和诚实与生我、养我、扶持我、帮助我、陪我走天路的耶稣和上帝来交通说话。这是祷告， 所以我不会跟你讲祷告，只是跟你讲这是夫妻，我不会讲这样一个套话，我要直接告诉你这是真实的，每一天都在我们生命中。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祷告中的关系，你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关系了。第二，我讲祷告的信心。祷告既然是神的儿女和他们天上的父亲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所谓祷告中的信心就是神的儿女对上帝的信心，不是你讲话大声有信心 No， 只要有关系，你哑巴都可以有很坚强。我就讲圣经中一个没有信心失败的日记。大家知道施洗约翰是非常有能力，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但是大家知道他的爸爸撒加利亚有没有信心？在那个时候啊，没有信心。一个祭司，一个从来知道整个以色列背景历史的，在他一生中都没有儿女的情况中，他多次向神祈求，给我一个儿子吧，就像亚伯拉罕祷告一样，就像哈娜祷告一样。但是当神有一天终于垂听他祷告，派着他的天使米迦勒来告诉他，你的祷告已蒙我垂听，现在你要生养一个儿子，他的名字不叫撒加利亚，乃是以后要叫约翰，要成为耶稣前面的先锋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呢？我年纪都大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你不是祷告了吗？不知道了。结果你说什么？所以加百列就告诉他，事情还是要成就，神已经定了还要成就，你还是要生养一个儿子，但是因为你不信上帝，从现在起你将成为哑巴，你不再成为我的出口。一个祭司常常在上帝的面前将上帝的话带到人的面前，将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的人，因为没有信心，上帝就在那一天让他变成哑巴，他停止侍奉回到家，直到哪一天再开口，直到他的太太养了孩子以后，所有的人说，哇，一个小撒加利亚出生了。你知道他的太太说，不，他的孩子应该叫约翰。 No， 所有的亲戚都反对起来，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一个叫约翰的，为什么叫他？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出场了，他嘴还是哑的，拿了一块板告诉大家，我的儿子叫约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口开了，舌头也舒展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今天对我们说话吗？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要有信心。教会从来就是有信心的地方。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笑话，属灵的笑话，遇到故事。一个教会就好像我们职场，职了一个好不容易的地方，很好啊，好像一个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建堂了，而建堂也是蛮好的。结果想不到因为太热闹了，旁边又开了一个夜总会，哇嘿，每一天夜总会男男女女混进混出，那这个属灵的地方怎么可以这样？于是弟兄姐妹奉神的命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最后什么关闭了。一关关闭，那大家还在高兴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时候，法院的状子已经送到教会了。谁送来的？夜总会。夜总会告教会，因为他们祷告以致我们倒闭关门，哇，这下教会就沮丧了，要成为被告 到法院去了。他们跟法官说，我们只是祷告啊，我们没有走出教会一步啊，去实际的破坏啊，我们只是说话而已啊。最后法院判教会胜利了，但是在属灵上教会失败。不失败弟兄姐妹，失败了，从此又这个教会不敢在奉神的名有任何信心的祷告。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是一个真实。有一天我们接到这个状子，我们怎么办？弟兄姐妹，你们想。我特别想到一件事情，许多的时候我们出于神学上的考虑，比如我们为病人代求，常常是不痛不痒的，我们会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却不敢有信心的来求神来医治，生怕有违神的主权。我想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代祷的对象对代祷的对象的感情是否真实，是否热切。如果我们为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爹妈的病痛来求医治的时候，你会那么神学那么冷漠吗？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我们要求神快快的医治我的爹妈，医治我的亲人。我临来这里来到奥斯汀之前的那天，我正好在加州主日正好有一个侍奉，这位是我的同学，他说那一天他教会有一个年轻人被绑架了，他的哥哥逃出来打了个电话给他，同时也报警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接到电话，知道警察也赶去了啊，也在那个他就在想说我要不要去。他说问神，突然上帝一句话临到，如果是你的儿子你怎么样？去。他就去了，死都不怕就去了。他一路去，那么神学的跟神祷告吗？愿你的旨意成全，他死活都不管我的事吗？ No， 神啊，你拯救临到， 你遮盖他，你保护他，神啊，你的儿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后我们祷告有这样的祷告。神当然有他的主权，但是我想神更看重我们祷告时对人真实的感情和对神真实的信心，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信心。我记得耶稣曾经有一个比喻是提醒我们对上帝的祈求的祷告要情辞迫切，刚才读到这句话吗？读到。在我们看来，这个比喻说的是人对神的祈求简直是不讲道理，但耶稣却肯定地说，要是你这样不讲道理的来告求告神，他希望你这样不讲道理。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他怎么说呢？他是紧接着主导文之后，这么奇妙啊，路加，这个路加是个医生啊，圣灵感动他这么仔细的，在主导文之后紧接着就是耶稣一个祷告的比喻。他不仅情理的比喻是有个朋友半夜到你那里去，他自己没饼，却要别人给他饼，别人已经睡觉了，跟孩子们门都关了，灯都关了，他要叫人起来拿饼给他的朋友，管我什么事情。但耶稣说，如果他情辞迫切，我会成就。在人看来，谁能够，耶稣已经说了，不可能，谁有这样一个事情，没有的，天下不可能有，但是我告诉你，我有。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呢？不仅情理吗？在神不行，在人不行，在神行。但是我们今天能不能读出在人不肯，在神什么肯？你能够在你祷告生活中能够这样吗？所以耶稣接下来有这样的应许也是不讲道理的，不合语文逻辑啊。我们这边学过语文的，你会读读看呢。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你看十节，你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很好，很合逻辑。但是下面就不合逻辑了，因为什么？有道理吗？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哪有这回事情？那不合逻辑啊！因为去祈求就得，我们很多的祈求得不着的，怎么寻找就寻见啊？叩门就开门啊？你叩门不是狗出来咬你吗？不合逻辑的。但上帝就告诉你们，因为扎根你的是什么关系啊？父与子的关系。原来耶稣苦口婆心的要我们情辞迫切的向神祷告的背后，是在告诉我们要对神慈爱、怜悯和恩典有信心。我想的就是像救恩都是因着信心的管道而来的，所以祷告的福分其实也是一样。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中，没有一件神迹比祷告更超然更神奇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的这个一个超然的经历，我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也祷告这样的经历，你也要有啊。96年的圣诞的时候，我曾经告诉弟兄姐妹，我们那一天的敬拜整个房子都要倒下来了，我们就求神给我们一个月之后给我们一个平的地方，有更多的人来敬拜他。一个月之后神就成就了，教会也建立了，多么奇妙。当我们跨进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太太半个沙拉的年龄开始怀孕了，在两年半里面带了那么多的人信主，几十个人受洗，竟然两年半里面那里还出了四个牧师先后，只是都在那边有侍奉。今天有人在中国大陆，有人在香港，有人在加拿大，也有我在美国。神做多么奇妙的事情。02年的时候，我们安息年来到西雅图那边一个教会，十年了，在团契的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主日崇拜，十年了一个教会都没有，神的心意在那里吗？啊，我们要走了，半年，神是带领我们不是在那边来牧会，我们要走，只是半年了。临走的那个礼拜，我们好几次晚上交通到半夜，但是那位弟兄就是不敢起来。想不到那一天神下重手啊，他在马棚中去拿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灯饰，因为他是圣诞，从马棚中那个滑梯上滑下来以后，整个像我一样大的年龄，脊椎那个尾椎这个第三第四节骨头压缩性骨折，有可能瘫痪说。后来那天的下午本来是他讲到要轮到我，我们要试着开始主日崇拜了，结果他不要，他躺在家里了。那一天真的是我也没什么预备，但是他就想放一个什么录像带就可以带大家看看，但是在敬拜声响起的时候，哇，我的心跳的就是不行了。当敬拜结束的时候，我就说神对我说话，我就奉神的名，我就问大家，我也告诉大家，这位弟兄带领大家已经十年了，当这位弟兄现在跌倒了软弱了，大家都在说，哎呀，以后我们礼拜五也没办法聚会了，张牧师也要走了。我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神今天兴起这个环境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你们要起来， 奉神的名，蔡弟兄会被医治，这个教会会建立。后来两个礼拜以后，这个教会建立了，是神迹啊！因为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被圣灵的火开始烧起来了。我们怎么可能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而不顾圣殿的荒凉，十年都不愿意建立起来？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个人悔改，当带领的弟兄在哭泣，哎呦，我只管自己，没有顾着神交托我一个小羊的时候，弟兄姐妹来看望他，都想安慰他，结果在前面的弟兄在悔改，所有人都哭到一片，这个教会就这么建立。我们中间张惠芳就从那边来的，就从西雅图那边那个奥林匹亚教会过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你知道祷告是什么？背后实在有太多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能够有得着。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2007年的时候，我也想说来到，因为这次不知道什么就想到，因为预备讲章的时候想到这里要来聚会，我就想到当年也是一样，2007年为这个教会祷告，我真的有好几夜睡不完。但是弟兄姐妹，谁信心？那不是我，是你们啊，吓人呐、啊！你们想到没有啊？你们看看过去我们第一次的磐石走迁，你们就看看，看看那长老，看看执事们写的文章啊。在2007年之前的一年，他们已经写明要在2007年的9月，哪怕没有牧师也出来执堂。你看到哪有这样的信心啊？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神才火烧火燎的激动我的心了。所以为什么使团的所有的牧者为奥斯汀教会祷告的时候，大家都一直阿门啊？哇，那个地方至高你要去啊？谁听了你们了？上帝听了你们祷告，你们情此迫切啊！所以我们在想，今天我们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火热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特别是在第十年的时候，神那么幽默的把我们震动一下，又回到老家来主日敬拜，我们只是感谢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地方吗？神今天对我们的心说什么话？有弟兄已经对我讲了，牧师啊，你刚来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常常让我感到有一个悔改的心在里面，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有这样的信息了。神在对我说什么话？是的，我的信息可能是比较硬，我需要多一点的了解弟兄姐妹的情况，多一点的跟你们灵里面有沟通，但是神也对我的心在说话，是吧？今天神这么幽默把我们带到这边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怀旧，如果我们有更深的思想，而觉得这里也不错的话，那就完蛋了。出去了还能回来，往前只能往前。我想神就是这样来对我们说话。好，我今天讲的第三个是祷告的次序。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第一，他强调的祷告的关系，祷告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在天上的父亲。其次，强调祷告的次序，我们看到主导文中一共有6句话，我们可以将这6句话分成2大内容。前3句大家背得出来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那是耶稣要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后3句话呢，我们背起来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也免了人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2个版本稍微有一点，马太福音的主导文和路加福音的主导文版本上有一些文字上的不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这是向神表明我们自身生命上的缺乏和需要，祈求他的供应和怜悯。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祷告的次序，忘记自己是神的孩子，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于是我们的祷告常常只是向神开列一张购物的清单，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需要的都要加添给你们。去年年底之前，我曾2次为我孩子寄了2大包的烧好的菜。哇，我的孩子在西雅图，你说那一天怎么回事啊？我很久没有说上海的8宝辣酱了，有一天烧了，哇！我想到当年孩子在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最喜欢去吃的就是8宝辣酱。哎呀，他已经离开我多年，19岁就离开了，到现在已经就差不多10年了。老爸就有这样一个心，快！我说妹，我们为孩子寄个邮包，寄点菜去。这样一来，5、6个菜就做好了，然后寄了个大邮包，大概有10磅。很感谢主，我们就差不多一个盒子装了就给寄过去了。我跟他打了个电话，我知道他的媳妇已经怀孕了，所以我加了一句，我说 Pendula 如果要点菜我还会为他做。就这么一句话，有一天晚上我都睡着了，突然半夜铃声响，我脑子里不知道在哪里， 他说爸，你不是说我半夜里还可以点菜吗？意思说我随时都可以点菜，因为他家中那个时间，那个西雅图时间跟我差两小时，所以他那个九点钟他还无理无头，但我已经十一点钟了，我就睡着了。所以那时候我正好要临往英国，这次之前临走之前，我又为他烧了五个菜，都是他点的，还要提出来，还要叫泡椒鱼。哇，这个媳妇是个印第安人，竟然能够吃中国的泡椒鱼，你就知道他的嘴多刁。我说没办法为你做泡椒鱼，但是五月份我来看你的时候，我一定会来为你来做。小 Sam 在旁边，他一定看到那个老爸老妈忙了半天，又是做饼又是做这个，这为啊。我说 Sam， 有一天你离开爸了，我爸也会为你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到什么？如果我的孩子以后想到我老爸的时候，想到只是强尼斯福德，那就完蛋了。我对他的心意不只是积累财给他爱，我乃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尽情爱主、侍奉主。我不在他们身旁，如果他们跟主有好的关系，我做爹妈的就放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次序不是要我们祷告变成一种刻板的形式，好像八股文一样，必须先说什么后说什么。祷告是一种生命的关系，祷告的次序就是我们永远以神为大，尊神为圣。那天好奇妙，早晨读经啊，读到出埃及记，哇，39章40章，那么奇妙，我数了一数，在这两章经文里面有一句短句说了18次，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什么做圣殿中所有的器具，每一句都是照耶和华吩咐。哇，还有这么多。那一天串联到新约26章设立圣餐，它里面讲到看啊神的帐幕，我就想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了。设立圣殿，今天的教会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教会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就是祷告的次序和生命的次序。我讲一个是否也是一样，你们想一想，一个传道人他在乡下传道已经一辈子了，他多么希望能够到大城市里去传道。这位老牧师也兢兢业业在那边做了好几十年，嘿，有一次真的是一个邀请来了，是大教会来的，是城里的教会来了，所以呢他跟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啊，现在有一个教会呢邀请我到城里那边教会要去牧会了，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一个礼拜以后我们看神怎么来带。好，礼拜一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会友碰到这个牧师的，然后牧师的儿子，嘿，某某啊，你爸爸祷告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大家很急嘛，牧师要走了，多急啊。他的儿子说什么？我爸爸行李早就打好了，他说。弟兄姐妹明白吗？他行李早就打好了。这今天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把飞机票买好了，方向定了再来祷告上帝。上帝什么叫次序啊？没有计划。神啊，我有五条路，这条路最好你祝福我。 No， 不是这样的。祷告的次序说，主，我没有路，你的路就是我的路。这是祷告，这是传道人，这是我们神学生，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走的路。如果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我们的次序，那么我们绝不能把忙当作不祷告不与父交通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忙的时候我们越要抓紧祷告，因为生命的能力、生命的智慧、服侍的恩赐都是从他而来的。美国200年前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叫芬尼，这位仆人这样说过，除非我有祷告的灵，我就不能做什么，即使一天甚至是一时，我都会失落了那，如果我失落了那个恳求的灵，我就发觉自己讲道就毫无能力、毫无功效，也不能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芬尼的服侍曾经影响了200个美国人，200万美国人，但他所说的，因着他每日每时沉浸在祷告的灵中，无时无刻的与神在交往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实在不是说话，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祷告是神人在灵里相交的一种状态。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务要祷告，千万不可依靠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多祷告多能力，少祷告少能力，不祷告什么？没能力。我们背出来，多祷告多能力，少祷告少能力，不祷告没能力。 OK， 别人说宋尚杰讲话很少，讲道很多，祷告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芬妮、宋尚杰 和许多的前辈圣徒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今天的信息停在这里，我们用主导文来结束，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